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1面。我念末劫苦，破戒为第一。我是救苦方，无业毗尼藏。毗尼若住世，正法永不灭，形成果思客，教不属空言。那么这当中呢，藕益大师一开始把持戒的功德以及破戒的过患做一个总标。那么我们透过持戒呢，从离苦的角度，它能够解脱这个三恶道的痛苦；从安乐的角度呢，它能够使令正法永不灭，形成果思客，叫不属空言啊，使令在佛法的修学当中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使令我们整个成佛之道当中呢，刚开始有一个明确的下手处啊。这个是把这个持戒的功德做一个总标。那么这以下呢，把持戒的功德啊，把它开出五忏的差别啊。或因持戒力尽成速成尽满尊，或因尽思楼严尽诸佛土啊。这个讲到这个我们持戒能够成就佛菩萨的功德啊。那么因为持戒的缘故呢，当然这个当中也有菩提心的摄持啊，还有佛法的清净正见啊，这两个根本的摄受能够速成尽满尊。这个尽满尊就是报身佛啊，卢舍那佛，卢舍那翻成中文叫尽满。这个诸惑消灭谓之尽啊，内心当中无量无边的烦恼啊，这个罪业啊，诸惑消灭叫做尽。这个耶破厄来说啊，什么是满呢？众德具足耶满啊，无量无边的三昧陀罗尼都具足了，这叫满啊。或因尽思罗严尽诸佛土啊，前面是赞叹佛的正报的功德，这个是赞叹依报的功德啊。那么由于这个持戒的因缘呢，使令我们成就诸佛的无量无边庄严的佛土。这个大乘的功德，它也观一切法空，小乘也观一切法空，但是大乘的空性当中有这个明了性，有大悲心，所以它在果报的时候啊，它虽然是证得空性，但是它有正报依报的一正二报的庄严啊，这个地方不一样啊，能教化众生。这个是讲到菩萨界的因缘。再看声闻界，或因别解脱堕独觉声闻。那么我们也会因为这个持声闻戒的因缘啊，做这个独觉声闻啊。这个声闻它是听闻佛的音声而悟道啊，这个佛的音声指的是四谛法啊，苦集灭道四谛，而证得我空的真理啊。这个独觉啊，这个是很特别啊，独觉它过去生呢，这个是智慧跟福德的善根特别强，那么它是生长在一个没有佛法注视的地方，一个说是一个黑暗时代。那么它在禅定当中呢，自己用功的时候呢，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它看到这整个依报环境是有变化的啊。那么春风一温暖的风一吹啊，有春风的因缘啊，百花盛开啊。那么秋天的肃杀，这种风，秋天的风一吹啊，不但是花掉了，连那个黄叶都掉落了，整个树叶都枯萎。那么他知道这个生命是无常的，那么从无常当中呢，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啊。他这个是从这个一切的因缘当中呢，他独自觉悟真理的，叫独觉啊，这个人善根特别强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独觉成就声闻呢？他一定要以持戒做基础的啊，所以或因别解脱做独觉声闻，这成就二乘的功德；或因善戒力生禅及天道，亦作人中圣，福乐好名称啊。 那么我们也因为持戒的因缘啊，这个善法或者是布施放生的善法，再加上持戒的力量，生禅及天道。这个禅主要是色界无色界的啊，这个有禅定的力量啊。那么这个天道指的是异界诸天啊，它还有这个男女的欲望、饮食的欲望、睡眠的欲望啊。那么这个是天的境界啊，当然这个天的果报也特别殊胜啊。亦作人中圣，福乐好名称，或者是生长在人间啊，那么做人中之圣，人中之圣是国王啊、大富长者之类啊。那么一生当中呢，享受福乐，享受美好的名称。这个我在世的时候啊，在社会国、啊、有一个商人，那么他到大海中去取宝啊，这么一天取宝很有收获啊，取到很多的宝回来。那么他把几个重要的宝物啊，就供养给波斯女王。波斯女王很高兴的，就赏他很多黄金。那么波斯女王他得到这个宝以后呢，他就把他的500个夫人啊，波斯女王500个夫人全部叫出来，当众一一的把这个宝赏给他们。结果这个第一夫人莫莉夫人没有出来啊，这波斯女王一再的邀请他出来，他就是不出来。这个时候波斯女王火大了啊，就我是一个大国王啊，请你出来你不出来，怎么回事呢？因为那一天是莫莉夫人说八关斋戒，她不愿意打扮啊，她是穿朴素的服装啊，她不想出来。那么国王的坚持，她就出来了。出来这个波斯女王很生气，拿这个箭要射她。那么她这个箭一拿起来的时候啊，当莫莉夫人一出现的时候啊，波斯女王那个箭啊射不下去，不敢射，因为啊，她那个莫莉夫人吃八关斋戒的因缘啊，身相光明犹如日夜，他的身相啊放大光明。这个时候波斯女王一看到以后啊，他就感到怯弱，他说夫人啊，你今天是做什么善法有如此的威德？他说我今天但是持佛的八关斋戒啊。那这个时候波斯女王听了以后啊，就对这个戒法升起恭敬心啊，就把最殊胜的宝物赏给波斯莫莉夫人。莫莉夫人说我今天不能受持宝物啊，就把这个宝物转送给佛陀。所以我们讲说相由心生啊，因为持戒的关系啊，你内心当中已经成就一个大功德啊，当然你这个功德的因缘正式的果报是来生啊，获生生禅及天道啊，福乐好名称啊，但是你今生当中也会有花报。所以你看持戒的人啊，他的身相也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好，我过去大概5年前啊，有几个小沙弥来到我们活宣读书的，有3个小沙弥，其中2个还俗了。他们两个，他们三个沙弥啊，当然在小孩子嘛，但是玩来玩去的啊，这也是无可厚非了哈。但是你看啊，他在三宝洞住啊，他的身相就特别的庄严。后来两个人还俗以后，他们还俗以后都来见我，那就差很多了。那个身相啊的那种光明啊，就一副很憔悴的样子就显出来。他们后来还俗以后来找我，那个跟以前出家那个样子就差很多。我在想啊，他出家的时候也不是很用功啊，但是他就是持戒，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奉持出来的戒法，就是这样子而已，就不可思议。他还俗以后，他也不过午不食的啊，杀盗淫妄的罪都不守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候功德就消失掉了，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感到啊，今生为生啊，三生有幸啊，在三宝当中啊，的确是不可思议。我们一天到晚在三宝里面，我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你要看到一个人，他本来出家在还俗，那你看得非常明显的，内心当中有戒法摄持跟没有戒法摄持，那个威德差很多。 好，所以说就算我们今天没有修我空观，没有出离心菩提心，起码或应善戒力，身禅即天道，亦作人中圣，福乐好名称。好，他戒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好，那么这个种种的功德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上帝送给你的啊，如是差别果，皆由戒所得啊。前面的五乘的差别功德呢，都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持戒所引生的。好，那么这个是把它由一开出五乘啊，那我们再把它做一个会归，净果说差别，究竟归一乘啊。就着它一个暂时的功德来说，它有五乘的差别，但是究竟来说，它迟早要成佛的。好，这个思想在我们北传佛教很重视这个问题。啊，诸位以后研究这个戒体就知道，啊，法体形象。我们中国佛教在受戒啊，不管你受五戒、八关斋戒啊，乃至于沙弥戒、比丘戒，它本质是声闻戒，但是在北传佛教都要求你严禁发心，就是你要普遍的严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发起三种誓愿啊，誓断一切恶，无恶不断；誓修一切善，无善不修；誓度一切众生，唯众生而不度。就是这个戒体啊，什么叫戒体？你这一念心跟境界一接触，你就升起三种作意，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作意。其实这个就是菩提心了。那么依此这样的菩提心的摄持，会使令你受持所有的戒法都是趋向于佛道。虽然你可能会因为暂时持比丘戒、沙弥戒的功德先升到天上去，但是那个称的力量都还在的，因为你当初因地的时候是以这个菩提心为戒体。那么这个地方在人天的过程先度过，他那个力量还会在，他会不断的引导你再继续往前走。好，所以说呢，这个持戒的力量，净果说差别啊，就是就着一个暂时的因缘来说，它有五乘的差别，但是就一个究竟的会归处来说，它也是趋向于一佛乘的，还是趋向于成佛的。好，那么这个是道宣立足根据法华涅槃的思想来融通这一切的戒法啊，就是等于是开权显示的啊。最后看一个总结，如是圣妙法，愿为我昭明，普度长夜中，无异议无惑众啊。这个地方佛一大师等于是勤转法轮啊，那么他把这个戒法的功德赞叹以后啊，如是圣妙法，这种微妙殊胜的法门啊，希望众多的善知识能够为我们生死的众生能够把它开显出来，干什么呢？普度长夜中，无异乎众，来救度这些在生死流转当中完全没有依靠的众生。好，这个我们讲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好，我们慢慢的从佛法的观察，我们会知道世间的珍宝是带不走的，世间的这种美好的名声也带不走啊，那么无量无边的因缘都带不走。那么我们刚开始会知道，我们从今生死掉以后真正带得走的是善业，所以我们刚开始啊，流转善界中何处是依附，就是善业的力量，就是持戒的力量，就是刚开始就是依止这个持戒的力量做依靠。你凭什么说你能够离苦得乐？凭什么讲出这句话？你敢说你能够离苦得乐？你能够说的就是持戒的力量离苦得乐，仰仗这个善业的力量，使令我们啊能够通往人天二乘跟佛道。就是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就是靠这个力量。这个在这个在斋费兰他说啊，持戒跟一般的善法还不完全一样， 他说一般的善法，佛陀没有出世也能够有一般的善法。哎，这个人也修五戒，也修十善业啊。这个戒法五戒、八关斋戒、三昧戒、比丘戒，只有佛陀出世才说的啊，没有佛出世就没有戒法，因为只有佛陀那种无量无边的那个正遍知的智慧，一念心知一切法，他能够通达缘起，他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他能够抉择出一条戒法出来。等觉菩萨没有资格自戒，因为他内心当中还有障碍。这个缘起甚深啊，你敢说在黑暗当中你画一条地图出来让人家能够到彼岸，等觉菩萨画不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戒法有两个特色啊，第一个有本其事，就是说这个戒法你在受持的时候，你有最初的这个本，就是最初的一个愿力，你当初是依止你要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的一个愿力。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它是随顺于佛道的一个力量，从本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有这种菩提愿力的摄受啊。第二个遍该生尽，这个我们一般的慈善事业哦，你刚好经过了一个菜市场，你看到了一只狗要被杀，起了悲悯心，你沿这只狗的境界把它赎回来放生了，不错。但是你所缘境只有一个无量无边有情当中的其中的一只狗，你当初在持戒的时候，你所缘的境界是十法界的有情无情的境界，断恶修三度众生而得到解体。换句话说，虽然你付诸实践的时候只是在某一个境界里面持戒，但是你心中的作意是延迟法界的啊，上至诸佛菩萨，下至见辉暖动的众生。所以你遍该生尽，你这个持戒的因缘是普遍涵盖众生的境界。所以在那边人说啊，说即使你今天不小心犯了一个杀戒，杀了一只蚂蚁或者杀了一只蚊子，其实你毁坏的是你其中一个戒体而已，你其他的众生都还是清净的。因为你因地的时候，你成就的戒体是法界尘沙恶地等法，是无量无边的有情无情的境界，而发起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所以说你这个量是广大的。好，所以持戒的功德跟修善是不一样，因为你修善的境界是单一一个所缘境。在经典上说啊，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布施满四天下的众生，这么很大的东南四天下众生啊，说布施什么呢？世世的供养近一百年不如一日一夜持戒的功德啊，你布施四天下的众生供养一百年，你不如一日一夜的持戒功德。因为你持戒有本情事啊，从本质上它是有圣道的力量，从它的量来说呢，它普遍涵盖众生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一段呢是一个总标啊，我一大师先赞叹持戒的功德啊。这一段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看第二段的别名啊。这以下呢我们说明毁幻戒法的过失啊，看第二段别名，对，看第一篇。大家请合掌。
大般若云，三十二相无别因，皆由持戒所得，若不持戒，尚不能得野干之身，况复活身。大佛顶云，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则名为三无漏学。纵有多智，禅定现前，若不断淫，必落魔道；若不断杀，必落神道；若不断偷，必落邪道；若不断大妄语，如磕粪为旃檀，欲求香气，无有是处，戒之关系大矣。
好，那我们看这个论文的地方的第一段啊，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大波的云三十二相无别因，借由持戒所得啊。那么维大师先引用大波的经的经文来说明这个持戒的殊胜，说佛陀的正报当中有三十二相。那么当然这种功德相貌一定是善业啊，是什么样的善业呢？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持戒所庄严啊。所以他这个大波雷经说啊，佛的肉际相是什么，是他因地持什么戒啊，佛陀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这个他的其中一个相貌是什么因地，他的一一的列出来啊。总之这个三十二相都是他的一个持戒的因缘所庄严成就的。好，反过来说呢，若不持戒，善不能得野甘之身，况复佛身。假设我们今天发了菩提心啊，结果你不持戒，别说成佛，连野甘都做不到。就是这个野甘，就像这个野甘啊，它在动物当中是一个非常卑劣的动物啊，这样子很像狐狸，但是呢他的性情非常胆怯啊，就是说你不持戒啊，你不要说成佛那种庄严的色身了、啊、你连野甘之身都得不到，你就到地狱去了啊，况复佛身呢啊。这个佛的三十二相啊，是佛陀不共于这个其他的这个三乘的菩萨的三乘圣人的一个特殊的功德啊。我们可以从一个小故事可以体会佛的三十二相是什么境界啊。佛在世的时候，佛陀灭度以后一百年，在基宾国有一个大罗汉叫优婆居多尊者。那么这位尊者呢，他一个特色啊，他善于教化众生。那么他到一个地方以后呢，他就入定观察这一个众生的根基，然后他就能够知道应该说什么法。那么这一天呢，他为很多的优婆塞优婆夷说法，他估计啊，这当中很多人能够成就圣道。但是正当他讲到很重要的地方的时候，外面啊，他虚空当中啊，下了很多的这个花啊，天以曼陀罗花，很多很多的花降下来，那些这个又不是又不会就跑出去欣赏这些花去了，这个法会就失败了。这个尊者优婆居多呢，就入定观察，哦，是魔王波旬来捣乱的啊，他就默然离开了啊。那么第二次，他又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他要观察，哎，有些人善根准备要成熟，他要开始说法。说到正精彩，有些人要成就圣果之的时候呢，这个外面有很多的这个魔王带着很多的女众在唱歌跳舞的，那些优婆塞优婆夷又跑去唱看唱歌跳舞，又跑回又失败了。优婆尊者优婆基督又入定观察，哦，那是魔王来捣乱我啊！他第二次又没有采取行动，第三次又把这些优婆塞优婆夷就召集起来，就开始说法。这正精彩的时候，不得了了，天上啊降下那个七宝啊，珍宝璎珞，那些优婆塞就去抢那个七宝，这次又没有成就圣道。这个尊者优婆基多一看，哦，又是魔王捣乱，他这个时候他下定决心要对峙魔王。他从禅定出来以后呢，他就到那个很脏很脏那个垃圾堆去啊，找了很多那个尸体，蛇啊狗啊的尸体啊，找了一大堆尸体，然后把它串成一个圈圈，一个花圈的样子，以神通力把它变成一个花圈，拿这个花圈呢、啊，以神通力啊，就到这个六一天去的，找波旬去了。看到波旬以后说：“哎呀，我前几天说法，承蒙你老人家降了很多的香花璎珞啊，我现在应该礼尚往来啊。”送你这个花圈，魔王听得很高兴，就接受了啊，就把头伸出来，优婆居多就把这个花圈挂在他头上，挂上去以后呢，一下子就变成臭秽的尸体， 这魔王虽然是坏，但是他是好歹是异界天人啊，身心非常干净啊。他这挂着异界的尸体，他很生气啊，说你这个阿罗汉怎么这么坏呢？这挂这个尸体在我身上呢，又把基督尊者他挂完他就走了。走了以后，魔王就进步了，他要拿不下来，他要去找尸体，找那个尸天王。尸天王说：“你这个花，你这个尸体是谁给你挂上去呢？”说优婆基督尊者，他说我没办法，大阿罗汉啊，这个神通力挂上去，谁也没办法。那么他没办法去找尸体还阴，找这个夜魔天、桃李天啊，然后找到贪花自在界的天皇，没有一个人说都不可以啊。这个大阿罗汉挂上去的，谁也没办法。这个时候魔皇没办法了，那记得四号起惭愧心，乖乖的去向优婆基督尊者忏悔说：“哎呀，我不应该啊，来打乱你说法，请你原谅我。”那么魔王他说呢，他在提一个问题说啊，说尊者我有一个疑问啊，他说你说，他说佛在世的时候佛陀也是说谎，我去捣乱他啊，佛陀说什么我障碍他，佛陀生病的时候我挺他灭度，我种种的话刺激他，佛陀都没有对治我啊，你为什么我得捣乱你几次你就对治我呢？那么这个时候阿罗汉优婆基督尊者就呵斥了，你这个痴人啊，你怎么能够跟我跟佛陀比呢？优婆基督尊者赞叹佛的功德，他说佛陀就像太阳啊，我就像萤火虫啊。最后结论就是佛陀大悲二乘所闻所无，佛陀的大悲心哪是我们二乘圣人所比得上，你怎么能够跟我用我跟佛陀比呢？那么喝止了以后呢，他说我提出两个条件，你答应我，我就把这个尸体拿起来。第一个，你从今以后皈依三宝啊，不能再捣乱修行人啊。魔王只好同意了。那第二个条件呢，说啊，我出世的时候啊，佛陀灭度了啊，佛在世时我沉沦，今得人生佛灭度，忏悔自身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我没有能够亲眼看到佛的三十相八十种啊，是什么境界？佛在世的时候你处处捣乱佛陀，你看到佛陀的真相啊，我希望你能够变现佛陀圣相，让我一睹一睹圣相。好，那这样子我就把你拿起来。魔王说：“可以啊，没问题啊。”那魔王就跑到森林里面去了，一下子就出现那个三十二相八种好，放大光明了，身披袈裟，拿到钵啊，从森林当中啊，威仪具足的走出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这个时候啊，那是不得了，优婆基督尊者那个大阿罗汉我空法空智慧的那个圣人啊，他看到这个佛的真相啊，他明明知道是魔变现，但是他还是情不自禁的顶礼下去。那开玩笑，魔王怎么经得起阿罗汉顶礼啊，他马上飞跳到虚空去。好，我们看啊，一个阿罗汉他看到佛的三十二相他受不了，超越他的我空的境界，我空法空的境界。在大智论论上说，说一个人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又会什么反应你知道吗？就是说佛要他去死，他没有第二句话，他马上会去死。所以这个三十二相这个八十种好这种境界，那个威德力啊，所以要你去死你就会去死。他说龙树菩萨说，佛陀为什么要持戒修种种的善法来庄严这三十二相呢？龙树菩萨说，佛法甚深甚深，这个我空法空的真理啊，违背我们的习气，如果佛陀不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没有威德力来摄受众生，就不能讲甚深法。好，所以说这个持戒它能够产生尊贵身，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我们流转当中有得到尊贵的果报，你还得靠持戒。在那个在家贝兰说，他说有一个人，他做广大的慈善事业，种种的布施修善，但是他就是不持戒，他的习气很重。那这个人果报是怎么回事？在家贝兰说，历上说，这个人会堕落到畜生道去，在畜生道享受畜恶的衣食。就是说，你虽然能够布施修善，但是你不持戒，你就不能得尊贵身。这个尊贵身就是两只脚的，或者人或者天，你只能够做四只脚的动物。但是你 你布施的善法还是有可乐果报，但是这个可乐果报呢，在卑贱的果报里面得可乐果报，做一只狗啊，做一只哈巴狗，被人家保护得好好的，吃美好的食物，但是你不是中贵生，你是卑贱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注意，修善不表示你能够持戒，好，修善是成就福报力，但是持戒是成就中贵生啊。这个地方我们要鉴别出来。好，所以讲三十二相无别因，皆由持戒所得。若不持戒，善不能得野甘之身，况复佛身。我们发了菩提心，你不持戒，那你不可能成就佛身的啊。所以这个你的目的，你的目的跟你因地不相随顺啊。那么这以下呢，把破戒的过患再引《楞严经》详细的说明。大佛顶云：因戒生定，因定化位，是者名为三无漏学。啊，说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次第，第一个持戒。啊，他这句经文一开始是有一个色心为戒，有这四个字。啊，先讲色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化位。啊，就是这个持戒呢，他这个佛法的佛陀的智慧啊，他靠了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啊，他那个收摄你的烦恼，收摄你的妄想。好，那么这个你持戒能够收摄身心以后呢，你就容易修定，有这个极静的力量，你去听闻正法就容易理解啊。所以戒是成就禅定的真上缘，这个禅定也是引发智慧的真上缘啊。这个它是这个前前引身后后，这个是三无漏学啊，三种无漏的法门。那么如果我们不持戒会有什么过失呢？我们只是修禅定修智慧有什么过失呢？在楞严经讲出他的过失。众有多智，禅定现前。假设你今天博学多闻，有这个广大的抉择智慧，而且或者是你修习禅定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但是你不持戒，你放纵你的烦恼，那这当中呢有什么过失呢？这一下讲出他的过失。若不断淫，必落魔道。那么如果你的淫心很重，你的法界是跟魔法界相应，这个魔它的根本的习气就是淫心特别重。那假设你是智慧跟禅定很高深的上品的资粮啊，就做魔王；中品的做魔君啊，做魔王旁边的大将军；下品的做魔女。好，总之你今天不断淫，那你这个你的多智、你的禅定呢，就加持在这个魔道境界去了啊。若不断杀，必落神道。这个你这个多智禅定的力量啊，但是你这个嗔心很重，动不动就发脾气啊，你可能会堕入神道。这个神道也有三品啊，上品的是大力鬼王，就这个国王啊，就是什么三山国王啊、大将军啊。啊，第二个中品的是飞行夜叉啊，这个鬼的将军，能够飞行的。下品的是地形罗刹，他不能飞，在地上跑来跑去的啊，做这个鬼兵啊。那么总之呢，就是你这个嗔心重啊，他容易堕入这个神道、鬼神道啊。若不断偷，必落邪道。那么你这个偷的习气特别重，经常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啊，你啊就是邪啊，内心就是邪气不正。这个邪道呢，楞严经也讲出两个，一个就是三精鬼怪啊，也是鬼神道的一类，但是它比较没有正气，他就是做出一些啊偷鸡摸狗的事情啊，邪道。若不断道妄语，如磕混为旃檀，一求相继，无有是处。那么假设我们都有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啊，那你说这个过人法啊，未证言证，未得言等啊，讲出一些超过凡夫的法，你没有开悟说开悟，没有正果说正果。你说你这个放蒙山的时候啊，哎呀，无量无边的鬼神啊，跪在你面前啊，啊，那么你事实上没有这种境界，你讲这种境界大妄语啊，这个呢，这讲出一个譬喻了，如磕混为旃檀，一求相继， 这个粪的本质是臭秽的，但是你把它外表刻成粘糖的形状，你希望这个本质是粪的东西要散发功德的香气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内心根本没有这个功德，你表现出这个功德的相貌啊，这个是颠倒的。这个道妄语的过失啊，超过前面的杀盗淫。为什么呢？佛法的修行它有一定的次第，有凡夫有圣人。这个道妄语的过失啊，律上说以凡难圣，你的本质是凡夫，有无量无边的烦恼，你说你是圣人，使令众生对佛法的次第开始模糊不清，坏乱众生的耳目，这个过失太重了。前面的杀盗淫只是伤害自己，这个盗妄淫会坏乱佛法的，以凡难圣，所以这个过失特别重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佛法当中栽培的很多的闻慧禅定的资粮，假设没有靠持戒来收摄烦恼，那么这些资粮将会加持这个烦恼啊，就趋向于魔道、神道跟邪道的境界去了。它当然的方向不是趋向无上菩提的。所以偶一大师做一个总结，戒之关系大矣。这个持戒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啊，是非常的重要啊，它是一个五乘功德的基础啊。我刚出家的几年啊，我一直忆持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对我受益非常大啊，我相信有些人也知道，不过我们呢、也应该把它再复习一次啊。说是有一个贫穷人，这个人他过得很贫穷的生活啊，衣食缺乏，但是他想要改变他现在的情况，他想要离苦得乐，怎么办呢？他去供养天，他请一个天的形象啊，每天供养，向天祈求。供养了12年，这一天呢、这个天呢、被他感动了，出现了。出现以后呢，天问他说：“你供养我12年很真诚啊，你有什么祈求啊？”他说：“我生活非常贫穷，我希望离开痛苦，得到安乐。”天说：“行啊，送他一个功德宝瓶，说你这个瓶子好好的保护，你向他祈求什么，他就变现出你所喜欢的境界出来。”那么这个贫穷人得到德品以后啊，他就一开始祈求：“我要一个房子，哎呀，出现一个美好的房子。我要车乘啊，他以后就有车乘，乃至于里面有各式各样珍宝的装饰，他就富贵起来了。富贵起来以后呢，这个人呢、有钱呢、他就是要去跟朋友啊炫耀一下，他就请他过去那些贫穷的朋友来家里面啊。”吃饭，那么大家吃了饭喝了酒也很高兴啊，这个贫穷人就说你过去跟我一样很贫穷啊，你现在怎么富贵起来呢？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贫穷人就如是如是的跟他报告。这个大家喝了酒啊，内心当中啊就是情绪很高昂，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你能不能当众表演是给我们看看呢、把这个德品拿出来表现给我们看看。可以啊，他就把这个德品从这个口袋里面拿出来，他就向德品祈求啊，果然这个所求如愿，好，大家就鼓掌啊，非常欢迎的、那么这个人一得意就忘形了啊，他就在大众当中啊唱歌跳舞，拿着德品在天空中啊抛来抛去，一不小心就把德品打破了。德品打破了以后呢，从德品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房子、车乘、珍宝全部消失掉，又恢复了原来贫穷的境界。这个是大智度论讲到讲持戒的时候。所以龙树菩萨说啊，从这个故事他做一个总结啊，持戒之人所求如愿， 破戒之人一切皆是。龙树菩萨做了一个总结，说这个戒就是德品，说我们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没有资粮，烦恼障业障报障，我们在三宝当中诸法的持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哦，身心开始变化了啊，就像德品一样给我们很大的功德，但是这个时候要小心不能得意忘形啊。假设我们今天一不小心毁破佛陀的戒法，那就表示你把你这个得到安乐的德品给打破了。你打破以后，你从德品当中所出现安乐的境界全部消失掉。戒制关系大矣啊。我们过去佛学也看过这样的学生啊。他以前是因为苦恼而出家，出家当然就是受持佛陀的戒法，以一念的信心，哦，他身心开始改变了，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他产生常见，他以为说他回到世俗也是这种境界，他不知道这是因缘所生法，他是因为持戒的因缘变成这个样子，后来他一还俗以后，那整个障碍全部现前。你怎么能够身体常见呢？你现在的身心状态是有德品的支持，你把德品打破了，你希望你的功德保持原状，这是不可得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戒是关系大矣啊。我们所有五正的功德一定是依止持戒而建立的，你这个基础打破了以后，你哪里还有五正的功德呢？啊，纵有多智禅定现前，顶多就是魔道神道邪道的境界而已啊，怎么会有五乘的功德呢？连野干之身都不可得的，不要说这个人天的尊贵身乃至于佛身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戒之关系大矣啊，它是五乘的共济 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持戒的功德跟破戒的过患先做说明，那至于如何的持戒，持戒的方法我们下面再做说明。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哎，本宣是
啊，主任慈悲，主任，那个在上我们这个临终中问慈悲安排他的一个次第，就是发菩提心的一个刚开始的发心，然后正见。那像我们在这个戒定慧三学方面，我们是一个升起的次第，是不是这个三个都要同时并行？还是
哎，对对对对，他持戒引申定慧，定慧也帮助持戒。我大师后面会讲到。因为你没有止观的力量，如果你只是压抑自己的烦恼，这个戒也吃不好。你没有试炼处的智慧的关照，没有这个智慧的疏导，你这个戒也吃不了持久。所以藕益大师讲，没有出世的妙戒，绝无出世的定慧，没有出世的定慧，并失出世的妙戒。所以后面会讲到他戒跟定慧，刚开始当然我们会先偏向持戒，刚开始因为烦恼出众啊，你先相信这个戒呢是三戒中的一个依靠，勉强自己不能持要他持，刚开始是这样子。但是慢慢的，如果你过了几年以后，你止观的力量没有升起，就很危险了，就非常危险了。只是靠着持戒的支持啊，一念的清净的信心啊，不能持久。所以刚开始会偏重在戒力，但是到最后在操作的时候，因为戒法保护止观，指令止观的方向变成正确，由于止观又保护的戒法，你的戒体这两个变成互动了。他后面会讲到这个观念，是这个意思的。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偏重在持戒， 因为这个止观的力量不是三天两天栽培起来的，所以刚开始你只有没有理由，不能持要他持，不能断要他断，你只好勉强自己，那是完全靠佛陀的信心。佛陀告诉我这个不能做，我相信佛陀他的抉择，相信佛陀的抉择，刚开始是这样子的啊，慢慢慢慢的你就能够用你的理性来疏导，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下下文长复再来日。